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英如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比如说12岁以前要做的50件事情，或是18岁以前要做的22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些作家写到30岁跟40岁以前要做的事，这些要做的事情加起来就超过100件了。虽然看似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其实不外乎就是这三大类：勇于挑战自我，找到梦想或人生志向，以及发挥影响力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有趣的是呢，这三大类也往往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要怎么知道人生方向呢？要怎么学会勇敢呢？怎么让自己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呢？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呐喊呢？希望透过今天的云彩飞扬，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刘孝勇院长的生命故事。刘孝勇院长在大学时就读中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就去念神学硕士，之后到台中的丰源的教会牧会了两年后，到美国的圣路易协同神学院来进修。此后有三年的时间，他担任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在2008年，刘孝勇院长他修完了神学博士，担任北美华神教务主任以及圣经研究跟释经学的教授。他在美国生活长达了17年，却在2014年回到台湾接任了中华信义神学院的院长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如何带领他的人生道路，怎么帮助他勇于挑战自我，发挥生命的影响力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刘孝勇院长的故事。云彩飞扬，欢迎刘孝勇院长。
英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院长，您成为牧师在台湾牧养教会，那什么时候决定到美国留学成为神学博士呢？跟我们谈一谈这段经过好吗？
从我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期，我就开始一直在思考着要更深的或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神一直把这样的渴慕给我，而我那个时候开始也一直在读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一些哲学的书，一些思考人生的书。在大学的时代，我虽然在念中文系，其实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研究传统的中国思想，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也在想着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当代人或者是一个现代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认识明白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神也一直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的心里面，特别是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神的话语了解到底我的人生是什么，到底我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从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如果神真的给我机会，我很想在这个 神学上面，在神话语上面，在圣经的深度研究、深度的认识上面能够下功夫。那是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种子，应该这样子说。后来进到神学院装备，1992到1995年这三年的装备里我是如鱼得水。我学了希腊文，学了希伯来文，神学的进修、晋升的装备、教会历史、系统神学，只能用如鱼得水来形容我的高兴欢喜。我以前在高中准备考联考，那种用功的程度都没有我在念神学院那么用功。我可以熬夜读书不睡觉，还可以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所以神也一直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开始浮现了，如果神真的给我那样的机会，我在牧会牧养一段时间之后，到底是不是可以继续去进修。因为我觉得越学习就越觉得不足，越学习就越觉得，如果我想要有更好的装备，我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我就一直开始有这样的打算计划，如果未来神开路，可能我牧养教会也许3年、5年或者10年以后，就想要出去进修。后来就到了丰原的中华福音信义会丰恩堂，在那里服侍了2年。其实我也没有想要这么早出来进修，但是神安排的环境很特别，神在那段时间给我跟我的家庭需要面临一个特别的抉择，就是出国进修的机会，当时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是否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们经过蛮长的祷告，其实我们在教会牧养的也觉得蛮好，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当时在那2年当中，教会有差不多20个人受洗。可是当时神透过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让我们知道这个是时候了。所以呢，我刚刚有提到过，我们原本想说也许3年、5年或者10年以后才要出国进修，就想不到牧会的2年，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是 push 吧，推了一把。我也准备托福的考试，向两间学校递了申请，两间学校都要我。我后来选择圣路易斯协同神学院，是因为它还有晋升的一些学科，除了神学硕士之外还有神学博士，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它。全家就过去，对我们来说当时的确是一个蛮大的人生抉择。原因是第一，我没有申请到奖学金，那如果要自费，这个费用哪里来？所以要走进红海，要走过约旦河，如果那个海水跟河水还没有分开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当时我跟我太太的确谈了许多可能性，包括说她留在台湾继续工作，我去北美念书，她跟孩子留下来。我们当时已经生了2个孩子啊，老大差不多2岁，那怎么办呢？可是我们想到说，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是一个信心的学习。如果这真是神要我们去，我们相信神会供应。当时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把我们身边能够卖的大概都卖掉了。其实传道人也没什么积蓄了，积蓄也只有一点点。但是感谢神，在当时就兴起了弟兄姐妹，兴起了我们的家庭的家人亲人，他们就起来为我们奉献，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再加上我们拥有的一点积蓄，然后就这样子去了。就这样子去了以后，坦白说，我们大概所有带去的经费啊，我们后来算过了，大概只够活8个月，但是我们活了17年。你可以想象，这真的是走在神预备的道路上，信心的道路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当时只能这样子形容，这是破釜沉舟。包括我太太把她结婚的嫁妆这些金子金饰这些东西都卖掉了，包括我们后来的车子也送给我妹妹，后来她也把车子卖掉，把钱给我们，支持我们去念书。当时在美国的生活说苦其实也是蛮苦的啦，就是说因为刚去美国，语言上就需要蛮大的适应，那生活上饮食习惯都不大一样，所以很多事情都得自己料理。小孩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我女儿刚开始去那边的 preschool 很难适应，她自己又常常 在哭啊，要回台湾，或者是这个适应上面的困难，然后生活上面的困难，这些事情都走过了，很感谢神。我刚刚讲神就兴起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时第一年是在圣路易斯长老会，在那里聚会，那么神兴起了弟兄姐妹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神也兴起了我的舅舅，当时他们有一个以乐神学基金会固定的在支持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要去之前原本都没有不知道的，去了以后哇，神就兴起了这些，不断的在支持我们。还有以前在丰源牧会的弟兄姐妹也很大力的为我们祷告，也实际的支持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就在这段时间就走过了那个很困难的时期，给我自己蛮大的 push 或者是压力吧。我当时想说早一点念完，看是不是可以早一点回来台湾服事。所以呢，别的学生大概要念这个神学硕士，用英文念的话一般大概都要三年，我一年半就念完。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上过床，我只有躺在沙发上大概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就去上学，用拼命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拼命的学习。在这段时间不容易，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在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常常经费用到快要没有的时候，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不知道下个月的经费在哪里，我们全家就跪下来祷告，我们就是仰望神的供应。我们跟神说，神父神，我们相信是你带领我们来美国，我们也相信你会为我们负一切的责任。不管是功课碰到了困难，这个学校的学习碰到了困难，经济上面碰到了困难，或者是各样的事情上碰到的困难，我们还是一样跪下来祷告。我还记得刚去美国，我的小儿子当时刚满一岁，我的女儿三岁，她发高烧，高烧不退。那我们当时还没拿到保险，还没买到保险，保险还没生效，高烧不退让我们很紧张。因为我们这个老二曾经在出生的时候曾经脑膜炎过，住在加护病房住了两个礼拜，所以他高烧不退让我们非常的紧张。当时去到医院检查，去看医生又花了好大一笔钱，当时就一直觉得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除了祷告，除了依靠神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所以神也在我们周遭就兴起了一些老师同学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就想不到在美国那段儿子生病那个发高烧那段时间，美国的医生做了一大堆检查，还要抽脊髓液，要抽血，结果我们在当时的长老会的一个很有经验的小儿科医生一看就说这个是玫瑰疹，想不到后来马上就出了疹子，这个烧就退下来，就诸如此类。就是刚开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神都很奇妙的带领我们走过那一段不容易的时间。
是不是也可以请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在北美的神学院里面，你修的那个课程，就是你专门修的是哪方面的？对你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当时的神学硕士，我的主修是旧约，我的副修是系统神学。那我当时还写了一篇论文，谈到传道书的虚空思想跟魏晋南北朝的一个王弼的贵无论的比较研究。那一段时间在圣经的研究上面一直都觉得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或是智慧书对华人来说应该是相当吸引华人，相当吸引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重视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或伦理道德。 圣经的智慧书有非常丰富的谈到人跟人怎么样生活，在家庭怎么生活，人亲子之间应该要怎么样彼此对待，人在碰到特别的事情该怎么样做抉择，该怎么说话，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智慧书是一直深深的吸引我，所以我后来在抉择这个主修或者是研究的方向，我就专注在旧约，而且特别是智慧书。我后来的博士论文也是写箴言的一到九章的研究。当然另外其实为什么会选择旧约，也跟我们新一神学院的前院长，也是现在的荣誉院长于基斌牧师有关。因为当时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曾经问他一句话，现在的信神最需要什么老师，他就只跟我讲旧约。其实我当年是比较喜欢新约的，说实在的，所以呢，也因为他说旧约，我去基隆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二话不说我就挑旧约，完成了博士班的所有的语言考资格考啊，所有的课程之后，就在2003年的3月份就先出来牧会，就到了加州，那一直到牧会到2006年的年底才告一个段落。其实当时在写博士论文这段时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写论文其实很不容易，蛮多时候需要去收集资料，而且牧会工作很忙，我大概第一年完全都没有动原因是第一年牧会是非常忙碌，一直到第二年才开始再把以前的东西拾回来，然后再开始督促自己要开始要交东西出去，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论文的草案 proposal， 然后再接着完成的整个论文还有后来的答辩。
是您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回台湾服侍了吗？还是上帝另外有其他的带领呢？
我在06年辞掉牧会的工作之后回去完成论文，也在寻求神的心意，到底要去哪里？看看台湾没有机会其他的地区看起来都没有什么机会，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跟带领。去北美华神的这个机会也很奇妙很特别，因为华神的前院长黄子嘉牧师，他算我的学长，他是新约专长，他当年在纽泽西的若歌教会牧会，那我知道他在那里牧会，我就有跟他联络。这位学长我其实从来没见过面，只有听说过，当然他之前是华神的院长，我就跟他联络上，也跟他有一些交通，他鼓励我可以去试试看北美华神。当年的北美华神的院长也是现任的院长，就是梁杰琼，所以我当时就跟梁院长联络上。北美华神当时也开始就等于说给我有一些教课的机会，一直到08年之后，那当然彼此之间有一些晤谈啦面谈啦，神带领我们双方都蛮清楚，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接受了北美华神的邀请。那我是08年进去的，那我刚好一去，前教务长在几个月前离开，等于我要去面对这个蛮大的单子或者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可是感谢神给我那样的挑战，我还蛮喜欢挑战的，说实在的，有时候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那里服侍，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要工作100个小时那早也做晚也做，有时候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全校只有我一个人
真的非常用心的在美国担任教务主任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后，您是在什么时候回台湾承接中华新义神学院担任院长呢？
我是在2013年神透过一些印证，透过一些带领，我们也祷告寻求，后来决定接受了台湾的中华新义神学院的邀请做院长。所以那时候我也跟北美华神请求，就是说我可能需要先卸任教务主任的工作，然后接着可能需要有一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做专任老师再回台湾。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儿女的教育，因为当时我的 老大已经进了大学，可是老二还在高中，老三还小，所以最小的孩子比较没有问题，主要是因为老二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在那边等于说多盘桓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才来到台湾。那在这六年多在北美华神的服事里面，学校在面临转型要申请认证的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多挑战，但是感谢神都平安的度过。那另外就是学校要从过去比较多在做这个延伸教育的这个事工，变成要有更多的就是说学位的教育或者是正式的神学教育的这些事工，所以学校也面临很大的转型。所以他们后来也是在我做教务主任的时候把延伸制跟正式的学制分开分轨，成立了正式的延伸部。所以在那段时间是很不容易了，因为一开始需要兼做这两方面的事工真的是蛮辛苦，我们当时常常要飞到各个地方去教课。你说我能够一下子讲那么多不喝水，其实我们之前要从早上，有时候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一天讲超过10个小时，甚至一个礼拜从礼拜一讲到礼拜五，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就这样一直讲下来，声音都沙哑掉了。大概在国外的教课就是这样子，一出去大概就是要这样子。比如说去了加拿大，去了巴西，或者去了外州教课，礼拜天还要接受教会的邀约，还要在教堂教会里面讲道啊，有时候还要再带个主日学。所以这样一连几天讲下来，大概就是在短短几天大概就讲40-50个小时。往往神就是一直让我看到这个需要。举例子来说吧，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特别为每一个学生祷告，我讲道的时候我会为我要讲道的对象，不管是一个大的教会或者是小的教会，为这些会众祷告。不祷告还好，一祷告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需要，神要用我，那我就好好的去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从一个不大愿意讲话不会讲话，到他愿意用我，我就好好被他用，然后我就站出来。
我常听到很多的人分享他们信靠上帝后就愿意去做本来不是他们个性会做的事情，院长您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一点都没有错，这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包括我一生当中所碰到的许多转捩点，或者是许多的机会，或者许多的困难，也可以这样讲，许多的挑战，我相信是神在塑造我，神在帮助我，不是因为我自己很想去出头，我一点都不想出头，不喜欢出头，那也不是因为我很想要去完成什么伟大的成就，其实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这是神给我的使命，这是神给我的机会，我就好好去服侍。有时候我甚至站在讲台之前脚是发抖的，可是一站在讲台上面我就下不来了所以这个是我的情形。常常有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我的讲道的服侍，我多半在礼拜天准备讲道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是要进食祷告，而且我常常在准备我的讲章是跪着在准备我的讲章，一般在讲道之前我也都是打我的逐字稿，我到现在已经有500多篇的讲道在我的电脑里面，我也是常常跪在主的面前在准备这些信息，一站上去就把我的软弱忘记，就好好的传讲，就好好的服侍。我觉得在我的一生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或者是我所经历的，不是因为我能，我是非常不能，但是我相信神能。常常有时候我自己在讲到在服侍的时候，圣灵感动我，神的话语感动我，我常常泪流满面，甚至施圣餐我也是很受感动，那我也看到弟兄姐妹很受感动，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看到下面一大堆人都在哭都在流泪，那么有时候一呼召的时候看到好多人举手，甚至把他们一生奉献给主，这都是促使我愿意好好摆上神感动我好好摆上的原因。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在奉园牧会的时候，那是一个小小的团契，一个青少年的团契聚会，年龄层有一个最大的是社青在工作， 最小的只有国小，我记得五年级还六年级，男生女生都有。在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我就在跟他们分享信息，越分享越火热，我看他们越听也是越火热。那就是我那两年在丰原牧会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晚上，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然后分享完以后，我就有很深的感动，然后我请他们每个人把眼睛闭起来，我就说我有那样的很深的感动，我要有这样的一个邀请，你们中间你们愿意把你们的一生献给主的，你们现在把手举起来。你知道吗，当天晚上六个人全部都举手，从最大的社青开始到那五六年级的那个孩子，男生女生都有。我刚刚讲过了，神竟然使用这样的一个聚会，让这六个人愿意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主。那我曾经把一个孩子带到房间里面，我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刚刚举手的意思？他说我知道，就是把我的一生献给主。哇，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只是那两年当中其中的一个夜晚发生的事情。还有一次在一个青少年的营会里面，也是几乎全场的人把手举起来，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里面有十个人，我跟神祷告，十个人愿意把他的一生献给主，竟然真的有十个年轻人就这样子的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主。记得那一次也是在那两年当中，在埔里的水头山庄的一次青少年的夏令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很感谢神，我自己一点都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一直看到神在做奇妙的事情，是神在吸引人，我只是愿意被他用，与他同工，就看到神在施行这么奇妙的事，让人的生命被翻转，让人被改变，被更新，让人归向神。
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说的，不要怕，只要信，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今天云彩飞扬应如为你邀请的来宾，就是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的刘孝勇院长。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刘院长的生命故事。
不值得追求带来多少快意，渴望的享乐带走多少空虚，人生的希望难道只是如此，人生的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英如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刘孝勇院长。院长，现在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思考未来的服事方向，有的人呢也会想，是不是要放下现在的工作啊，全心的来投入教会服事。可不可以就着您自己的服事经历也给我们一些提醒？
我想我愿意提醒的，或者是我能分享的大概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神真的给你那样的感动，如果神真的给你那样的呼召，你对他说我愿意，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不要出于勉强， 不要出于虚伪，看到别人做你也做，或者是说好像啊，牧师不断的跟你讲，或者是哪一位大哥哥大姐姐，或者是哪一位属灵的前辈不断的跟你讲，好像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这样。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这是来自于神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好好的去查验神的心意。也许在你人生当中现在有一些困难，或者是也许神的时候真的还没有到，有一些环境上面的一些状况出现了，或者是家人还有意见，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教会还有一些特别的声音，查验神的心意。神很可能透过他的话语，可能透过环境，可能会给你有一些特别的引导。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当年其实一退伍就想去念神学院，可是我的哥哥对我说，因为家里因为父亲病了很久，负债累累，家里需要有人帮忙赚钱还债，家里经济也有困难，所以希望我退伍之后先帮忙家计。当时我也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我愿意来神学院受装备，可是为什么家里有这个声音出来？可是我想，我如果直接出来念神学院，对家里没有任何的帮助的话，那这到底是不是荣耀你的见证？我当时心里面我也是这样的跟神说。后来我自己也是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对付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后来回头去看这段时间，我发现神让这个小小的迂回出现，是要赐给我一个太太，是要让我还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工作的历练，然后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在等待发生。虽然好像有一年迂回出来，但是神的预备真是奇妙。我当年在军中的时候，已经在祷告在预备的时候，我当时跟神祷告一件事情，我说好，如果真的我需要出来工作，那我要做什么呢？我自己想说，我喜欢运动，我身体还不错，我就去工地打工吧，去做模板啦，去扛水泥啦。那扛水泥的价钱应该不错的，我听说好像一天可以赚到一天好像有2000块，这个薪水应该不错的。所以我在想说去做一些苦力，我可以啊。但是神给我的感动一直很强烈的催逼我，不是这个事情，就是我去做苦力我就是赚钱，可是许多人的灵魂怎么办？神一直把那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跟神祷告说，好吧，你当年把我带去念中文系，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大概是去学校吧，而且我以前一直跟学生的事工蛮多的接触，一直做很多的青少年事工、学生的事工，所以后来神给我那样的感动，我就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学校去教书，求神给我的学校是一间有山有水的地方，因为我很喜欢自然的东西，我很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结果呢，我也准备了教师甄试，结果也没考上，然后呢也写了好多履历表寄出去，也都石沉大海。我原本想说大概就没机会了，不知道神的心意跟带领是怎么样。结果想不到退伍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忘记可能是一两个月还两三个月以后，我记得那天我还在帮我们牧师的一个家在粉刷墙壁，还是在清理房子，反正我现在还在需要找工作嘛，我就到处去做义工，或者去帮忙这里帮忙那里帮忙，就突然家里打电话来叫我赶快要赶去一个学校去面试啊，就是后来的大溪私立智商工商。想不到有这个机会来了，那就去吧。那是唯一的面试，我寄了很多履历表出去，全部都石沉大海，只有这个学校给我面试的机会。结果一去，想不到那里有一个中兴大学的学姐在那里做国文老师，她就很热心的知道学弟来了啊，就介绍啊，她就给这个人事主任还有去见校长。只能说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预备跟动工。结果没有多久，他们就通知我可以去上班。那神很奇妙的让我看到那里不但有水，有一个石门水库，有个大汉溪，还有好多的山在那里。哇，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我就开始每个礼拜在警卫室那里开始了一个查经祷告会，我也跟学校商量让我在礼拜五的社团活动时间开了一个福音社。
怎么会在警卫室那里开福音的祷告会啊？这真的很特别。
在教室里面有些老师在休息，办公室老师在休息也不方便， 警卫室那里的话，我跟他们商量过，因为那里有一个小小客厅，不会有人在那里趴着休息啦，就是中午吃完饭以后，那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只有休息的时间人家可以出来，下班大家都全部走掉了，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就是邀请这些职员跟老师来参加聚会。那这个福音社更有意思了，更好玩了，因为很多老师都会开社团，那他们就问我要开什么社团，我说我是喜欢运动啦，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传福音，别的不开我就要开福音社。结果呢，刚好神很奇妙的预备那个主任教官，一个中校的教官是基督徒，他说好，就全力支持我。所以开了福音社以后呢，全校的教官都把那些最顽劣的、打架的、喝酒的、翘课的全部都送来福音社。我发现他们把福音社当感化社，所以当时我也很高兴啊，我不管你什么原因来的，我只要你们愿意来参加，我就带着我的吉他，带着一些诗歌纸，然后带着见证，就跟他们开始传福音呀。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喜乐，很高兴，也感谢主，就是带了一些人信主，一些学生啊，一些老师、教职员，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太太。再讲到一点，就是说心意要坚定，要把那一步给跨出去。其实在我在学校是很认真的教书，我不是说为了传福音好像我就没有顾好我该做的事情。我当时做训导组长第一个月，我就寄了30几个大过出去，所以我是其实是很严的训导组长。为什么叫训导组长？他是把日间部的训导处浓缩到夜间部的一个训导组，所以我要管600多个学生。然后我第一个处理的 case 就是有两群女生打群架在校门口，两个大姐头带着两群女生打群架，这是我第一个处理的案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样的私立学校其实不好做，还是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做我该做的事情。其实我要辞职的时候，校长啦、董事长都一直求我留下来，说以后叫我要给我升主任，要让我在那边做，甚至有的人甚至包括牧师也跟我讲说，哇，你要传福音你就留在学校传很好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念神学院？我说我蒙召就是要献身，就是要服侍神，教书不是当然在神学院教书另外一回事，我说当时在高职教书薪水也不错，工作也蛮稳定，好像升迁也很有机会，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去考一些学分，教育学分，说不定还有机会到公立学校等等，可是那都不是我的心之所向。我当时就已经很笃定要去全时间服侍，所以我会鼓励提醒有这样心志的弟兄姐妹，如果这真的是神给你的引导跟感动，他会开路，他会开门，因为他会负一切的责任。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把脚踏出去。如果脚不踏出去，你没有办法看到红海分开，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约旦河分开的。就像我们当年去美国一样，你脚不踏出去，真的不知道后面的年日是如何。可是踏出去了，走过来才会发现，原来神都有奇妙的引导，神有丰盛的恩典满满。另外，我还会鼓励，真的是要多祷告。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禁食祷告，我会鼓励禁食祷告，甚至我过去如果在寻求服侍的工厂可能有比较大的改变或者是变动的时候，我甚至会到山上去祷告，离开平常生活的环境，到山上或者是找一个比较能够自己静下来安静的时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因为有时候平常我们周遭声音太多了，事情太多了，我们说要祷告也常常被很多事情影响，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分别出来，甚至迫切的祷告，禁食的祷告，专心的祷告，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另外我也觉得说，你如果愿意在祷告上面有经历，也不要怕跟神求。你可以看到连摩西出现在百姓面前，神也给他一些特别的印证，让众人知道这是神所差来的，就是神的代表。我觉得在我们一生当中，如果你想要为了确信这是不是神给你的引导，你可以跟神求印证，神话语的印证，圣经的印证，或者在环境上面的一些印证，让你知道神 一步一步的在引导你走在他的心意里面。我觉得这也是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来寻求的事情。另外我真的是要鼓励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以为是你拣选的神，其实是神拣选的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大事，是神在使用你要成就大事。可能有人会问，那什么叫做大事呢？我想在神眼中的事就是大事。有时候我们以为一定要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宣教士啦，一定要是去到比如说很大的教会牧会啦或者是说一定要做了人眼中很大的事情，那才叫做大事。其实未必。我想我们应该要用我们的忠心去做神眼中的事，那就是大事。我觉得 Mother Teresa 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给我也有蛮不错的一个提醒。他说用伟大的爱去做每一件小事。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用伟大的信心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是与神同行，做神眼中的大事。其实他很可能是排排桌椅，发一个周报，或打一个电话去关怀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与他同哭与他同笑，或者在他人生的谷底陪他走这样的一段重要的道路，可能只是这样的事情而已。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是大事，不是小事。所以我想我如果能够给弟兄姐妹一些鼓励，特别是想要寻求全职服事，或者是你有感动神一直在引导你走这个侍奉的道路，这是我会特别鼓励你的。不要轻看任何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如果神真的给你机会好好的服事，你就好好的服事，尽忠的服事，也求神把你所需要的恩赐给你。有多少时候我们不能用有服事的热心，或者是我有这个服事的机会我就服事，但却给自己一个闲懒的借口，也不好好的去读书，不好好去受装备，也不好好的在你该学的东西上面去尽心竭力。你想想看，一个不好好装备充实的一个服事者，或者是假设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你也不好好读书，你也不好好受装备，或者是你也不好好的操练你的恩赐，你要怎么样在你的服事上有好的果效？我想我们要有好的服事，如果你知道那些装备对你来说是很重要，你应当也要好好的去操练，就是 sharpen 你的 sword， 你的剑，你的刀服事的剑，服事的刀是需要好好的去磨砺的。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操练，就算神给你机会，我想你是很难有美好的侍奉的果效。所以这也是我的提醒，就是趁神还给你那样机会的时候好好去操练神学院，好好的去祷告寻求。那么如果神真的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如果是 我会非常鼓励你来念中华信义神学院，我相信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呀，神在这里训练他的仆人，他的工人，他的仆人使女。当然我也相信神可能会透过其他的神学院各种不同的环境机会，或者教会的培训机会，那么来帮助各位。我想你需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如果神给你的机会临到，你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
机会来临时，准备好的人就可以抓住。那院长，中华信义神学院的招生是什么时候开始？那我们要怎么样更加的清楚说你们的招生资讯呢？
我们其实招生已经开始了， 我们都陆续办的有一些神学讲座，那么其中我们也有介绍神学院的机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参加这些神学讲座，或者你愿意实地的来到信神来看我们啊，我们甚至有举办一日神学生的这样的活动，那你也可以来亲身的体验经历。其实各位大概不知道，中华信义神学院的图书馆是全台湾神学院校当中最好的图书馆，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评鉴。信义神学院也很重视实际的操练，比如说我们有很好的教会实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如果你真的来念信神，我们是早上6:30要在学校集合灵修的，我们的学生是这样要求的。然后我们还有早崇拜，那么我们晚上我们还有像宣教团契或者是我们的辅导小组，都是在帮助神学生得到很好的装备。还有教会的实习，也就是我们的神学生他们都需要在教会里面有实际的牧养或者是协谈或者是辅导各方面的操练跟装备。那我们神学院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在我们神学院里面目前有超过10个不同的国家国籍，我们的老师有来自芬兰、挪威、美国、德国，我们的学生还包括说有来自韩国、泰国、缅甸、越南、美国的都有，几乎像是联合国一样。我们有一半的老师是外国的宣教士，而且我们每一位老师大多数都有牧会的经验或者是多年宣教士的这个经验。我们的师资阵容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得到很好的操练装备。那另外我们神学院还有宣教中心，还有所谓的新兴宗教研究中心。目前我们的宣教中心在全台湾已经开拓了8间泰劳的教会啊，印尼的教会、越南教会是最近开始的。台湾现在有超过100万的外劳外配，这是新的一代的移民。其实我们信神现在的宣教中心有很丰富的经验，而且一直持续在做这个事情，跟教会的资源、跟教会想做宣教事工的这些人才还有这些心意结合起来，看到有相当的成果在祝福台湾的众教会。
对于有心想要更多在神学上装备自己的朋友，神学院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就快要进入尾声了，在聆听院长您分享自己从小到大时常经历上帝的带领，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那对于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听众朋友，到底要往哪里走，怎么做能经历上帝的带领呢？能不能也请院长您就着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给听众朋友说些鼓励的话好吗？
把你的心给主，我想这是我最重要而且最想要邀请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啊，如果你还不知道原来宇宙万有当中有这位奇妙的救主，有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原来他这么爱你，原来他顾念你的需要，原来他从高天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是为着要拯救你的生命，为着要给你人生的价值、意义和方向。如果你过去真的不认识他，会鼓励你我会邀请你来接受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是我愿意说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对基督徒的听众朋友们，我会愿意说，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使徒行传1:8也提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很重要的是这最后一句，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如果确定这是主耶稣给你的、给我的大使命，那么接着我要问，然后呢？很多人以为只有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教会服事的同工 才有这个使命，但是错了，这是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看罗马书的最前面，你们这些蒙召的圣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一开始就提到，我们都是带着召命，带着神圣召命的圣徒，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把这样的生命去分享给别人。除非你没有经历到，除非我们的信是虚伪是假的，不但是对别人说谎，我们也对我们自己说谎。但如果这一切是何等的真实，如果这个信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真实，这生命是何等的真实，为什么不去向别人来分享这奇妙的见证呢？为什么不让这奇妙的生命除了你自己经历，除了你自己享受，也能够去让别人也经历也享受呢？我想主耶稣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是有提到信我的人要受圣灵，他在后面也有解释这个事情。在这个部分他是特别特别来强调，当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得到奇妙的改变跟更新，这个生命是活的，这个生命是可以分享的，这个生命不是停滞的，这个生命是有感染力的。我很喜欢比尔海伯斯写的一本书，叫做要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出现在一群人当中，他是应该要有活力的，是要有感染力的。如果他的生命是停滞的，这是很奇怪的。我知道科比市长很喜欢讲奇怪，那我想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问一下，真是奇怪耶，一个基督徒出现在一群人当中，如果完全没有感染力，或是完全没有生命力，完全没有让人家感受到他的盼望，感受到他的平安喜乐，那真是奇怪耶。但是如果因为一个基督徒在一群人当中，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工厂公司，在任何的地方，那么他是带着生命，带着基督的生命，带着感染力，带着这样的盼望，那么他在那里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我给基督徒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挑战，或者是期许，也可以说是祷告，希望这样的事情在你生命里面是何等的真实。不然你每天祷告什么？你每一天在经历什么？或者不然你希望主耶稣要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难道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没有让你可以活出那样的喜乐，那样的盼望，那样的爱，那样的平安吗？罗马书14章15章那里谈到坚固的人跟软弱的人的时候，他特别用了一件事情，用了一个特别的说法，我非常觉得很值得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他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自己的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保罗在罗马书那里，特别在十四章那里提到，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可以把那样的生命见证出来，因为我们就是见证，所以我们所在之处应该要带来见证，带来生命，带来不一样。我想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鼓励。
是，今天非常谢谢中华信运神学院的院长刘孝勇院长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见证。院长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谢谢。
我是映如，你现在收听的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刘孝勇院长的生命故事。 我想到圣经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也许我们觉得每一天要靠自己做决定，靠自己而活，真的很辛苦很累，或者是我们觉得人生好像已经被自己搞砸了，没有办法再回头。可是或许我们也可以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来帮助我们，让他来爱我们，使我们可以过得平安喜乐，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也可以活得更丰盛，活得更勇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取得了刘孝勇院长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生命故事哦。另外呢，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你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刘孝勇院长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呢，如果你愿意跟我谈谈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心情，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哦。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国的英，如果的如。节目最后感谢天韵诗班以及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很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时时与你同在哦。云彩飞扬，我们就下次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